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菲展开年度联合军演，加强联合作战能力。马斯克透露，刀柱团队每日都在面临死亡威胁。土耳其示威持续升温，已有上千人被捕。卢佩亚亚涉嫌武统言论被台处分，限今日离境。台湾中油签署阿拉斯加天然气意向书，推动台美能源合作。波音寻求撤销737 MAX 空难认罪协议。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和菲律宾在3月24号展开为期3个星期的年度联合军事演习萨拉克尼布，大约有5000名美国和菲律宾士兵参与，重点提升联合作战能力，大规模机动部署及领土防卫。目前阶段的演习包括作战和专业交流。第二阶段将在今年稍后举行。萨拉克布演习由2016年起举办，是美菲肩并肩军事合作的一部分。这次演习之际，尼美兹航母打击群已经在21号离开华盛顿基茨普海军基地，前往西太平洋，强调维护地区安全和威慑能力。美国第三舰队表示，这次部署展示美国海军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确保盟友安全和区域稳定。尼美兹号航母搭载9个中队，包括 FA-18 超级大黄蜂、EA-18G 龙卷风等机种。第九驱逐舰中队就由4艘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组成，进一步加强海军战力。马斯克礼拜一在白宫内阁会议中表示，作为川普政府设立的政府效率部刀柱领导人，他的团队每日都会面临死亡威胁。刀柱的主要职责是识别并消除联邦政府内部的浪费和滥用，并已取得显著成效。马斯克感谢团队成员，强调他们为了美国纳税人利益，选择在微薄薪水下工作，并冒住生命危险。马斯克曾经强调，随着美国国债上升及利息支出激增，刀柱必须大胆削减政府开支，避免对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等制度造成冲击。他警告，如果不尽快解决赤字问题，美国将无法继续提供基本服务。截至目前，刀柱已经成功为政府节省1150亿美元，并解雇超过10万名联邦员工。川普政府表示，虽然裁员引起一些争议，但这个是为了改善政府效率，并认为美国公众理解他们为拯救国家所做的努力。近日土耳其反政府示威持续升温，起因是伊斯坦布尔市长伊马姆奥卢因贪污指控被捕，当局的强力镇压引发更大规模抗议。截至目前，已有1133名示威者被捕，其中包括多名记者。警方在多地动用水炮、催泪弹及橡胶子弹驱散群众，部分示威者就投掷石头反击，至少123名警员受伤。而伊马姆奥卢就否认指控，称此案是总统埃尔多安为2028年大选清除竞争对手的政治手段。尽管法院仲未批准恐怖主义相关指控，但内政部仍然宣布对他停职，并指定代理市长。同伊马姆奥卢一起被捕的仲有47人。社群媒体 X 平台透露，土耳其法院要求封锁700多个账户，包括记者和政治人物。反对党和人民党主席厄扎居尔就号召持续抗议，民间亦发起抵制亲政府企业，因此示威浪潮仍在扩大。大陆配偶刘振亚透过社交媒体，亚亚在台湾发布迟迟不武统等言论， 被台湾移民署依法废止，在台湾依亲居留许可管制五年内不得再申请，限期十日内需在台湾时间3月25日前自行离境。他原本不服，但当日下午改变心意，将会搭机离境。近日美国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发布报告，指中共正对台湾发动公开和秘密的政治战，企图削弱抵抗意志，最终由内部瓦解台湾。报告建议台湾应该建立外国代理人登记机制，未登记记者应被视为刑事犯罪。报告还建议加重间谍刑罚，特别针对政府官员涉及国安相关犯罪时，应实施更严厉的惩罚。专家强调，台湾应该加强国内外宣传，使盟友和伙伴更加清楚中共的渗透威胁。报告并呼吁政府提供资金支持独立媒体，协助揭露中共影响行动，以维护台湾民主完整性。近日，台湾中油公司签署了一份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LNG 买卖企投资意向书，推动台美能源合作，此举将使中油未来能够采购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并争取上游投资参与权，以确保稳定的气源供应。签署过程由阿拉斯加州长邓利维同经济部长郭志辉见证。美国内政部长白根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期待其他重要伙伴，例如日本、南韩等，亦能够达成类似合作，并强调将美国能源出口到盟友，有助于全球安全与繁荣。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计划由阿拉斯加州政府和 Glen Fanny 集团合作推动，未来将成为美国距离台湾最近的 LNG 供应来源。这个计划不需要经过巴拿马运河，能够有效缩短航运时间并减少风险，提升台湾天然气供应的稳定性。此外，中油表示，阿拉斯加 LNG 计划的推进突破了美国过去对天然气开采的限制，并期望在未来根据台湾需求调整购买量，将阿拉斯加纳为除了卡塔尔和澳洲之外的第三大液化天然气供应国。近期美国波音公司正试图推翻与两宗737 MAX 空难有关的认罪协议，该协议源于2021年1月敲定，但因波音未能改善合规和道德计划，违反起诉协议。拜登政府时期的美国司法部去年7月曾经同波音达成认罪协议，承认欺诈美国联邦航空总署，但是德州法官在去年12月以监察人选任程序有缺陷为由驳回协议，使谈判重点回到原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波音希望川普政府执政下的司法部能够给予更宽松待遇。目前司法部正在审查多宗未决刑事案件。消息人士称，波音可能受益于司法部对企业白领犯罪执法态度的变化，部分协议条款可能被修改。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多地爆发野火，南卡进入紧急状态。以色列北部发生综合袭击，凶手被击毙。川普说，谁个买委内瑞拉石油天然气就加25%关税。川普说，美国和乌克兰将很快签署矿产协议。川普政策凑效，现代汽车在美追加投资210亿。川普上诉至最高法院，要求驳回联邦员工重聘令。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东部多个州爆发大规模野火，北卡波尔克郡近日同时爆发三处野火。当地消防部门表示，最大两处火场完全无法控制，火势已经烧毁超过3300公顷的林地，其中一处是黑湾山火，另一处是森林山火，第三处鱼钩山火控制住一半，但仍然持续燃烧。南卡卓岩地区21日亦爆发野火，南卡州长麦马斯特22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實施全州禁燒令，並下令優先調動人力和設備投入救災，部分居民亦都被勸導盡快撤離。卓岩州立公園就緊急關閉。此外，新澤西州沃頓國家森林上個禮拜亦爆發野火，已經燃燒近700公頃，目前火勢只係控制咗一半。以色列緊急服務部門稱，禮拜一早上在以色列北部一名襲擊者對公交車站的平民用車撞、刀刺和槍擊。警方聲明表示，一名恐怖分子在距離海法東南大約15公里的約克尼姆附近的第十比路口向平民開槍，之後被邊防警察擊斃。襲擊者的身份沒有被公布。該聲明說，在提什比路口發生襲擊後，邊防衛隊的警察在前往射擊訓練途中發現了一名武裝恐怖分子，與之接觸後還擊並將他擊斃。據相當於以色列紅十字會的紅大衛盾會說，這個是一宗對一個公共汽車站撞車、刀刺和槍擊的綜合襲擊。一名趕到現場的法新社攝影師看到襲擊者的汽車陷在一個公共汽車候車亭裏面。據紅大衛盾會報導，一名70幾歲的男子在襲擊中喪生，另一名20幾歲的男子受傷，傷勢嚴重。3月24日，川普總統表示，他將對所有購買委內瑞拉石油和天然氣的國家徵收 25% 的關稅。川普在社交媒體 Truth Social 上宣布，美國將對委內瑞拉徵收二級關稅，原因眾多，包括委內瑞拉故意和欺騙性向美國秘密派遣了數萬名罪犯，其中很多人是殺人犯和暴力分子。川普提到委內瑞拉的阿拉瓜河團伙，目前該團體被美國指定為外國恐怖組織。川普說，美國正在將這些人遣返回委內瑞拉，但這個是一個艱巨的任務。他寫說，任何由委內瑞拉購買石油和天然氣的國家都將被迫向美國支付 25% 的關稅，關稅將適用於他們和美國進行的所有貿易。總統表示，他將簽署關稅文件，計劃關稅將在4月2日生效。中國是委內瑞拉最大的原油輸出國，印度亦在2024年大幅增加了對委內瑞拉的原油入口。川普總統24日表示，美國和烏克蘭達成的礦產協議將近完成，很快將會簽署。川普在內閣會議後對記者說，財政部長斯科特·貝森特告訴他知，稀土協議即將完成。將被問到是否會在禮拜一簽署礦產協議時，總統回答說不會，但我們很快會簽署。美國代表團23日在沙特阿拉伯和烏克蘭代表團舉行了會談。禮拜一，美國團隊又和俄羅斯團隊在沙特舉行會談，會談主要集中在黑海停火問題。但川普表示，在推動結束俄烏戰爭時，其他問題亦將浮出水面。川普說，我們現在談論的是領土問題，我們談論的是分界線，談論的是電力、發電廠所有權。3月19日，川普在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通話期間，討論了烏克蘭的電力供應和核電廠問題。川普總統在白宮和南韓現代汽車高層共同宣布，該公司將在未來四年內對美國追加210億美元投資，包括在路易斯安那州興建一座價值50億美元的先進鋼鐵廠，並在佐治亞州啟用新電動車工廠。川普總統表示，現代將在路易斯安那州投資興建該集團在美國的第一座鋼鐵工廠，總額投資達58億美元，並為美國創造超過1400個鋼鐵產業相關職位。川普強調，現代此舉是美國貿易政策奏效的證據，特別是對於關稅的調整，使企業選擇回流美國。現代汽車宣布在美國擴大投資之際， 全球企业正是加速美国本土化进程，以避开川普政府即将在4月2日生效的对等关税。川普政府这个月已经恢复对所有钢铝产品征收 25% 的全球性关税，并将它扩展及几百项下游产品，以保护美国本土钢铝产业。川普政府24号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要求驳回联邦法官向联邦政府下达的重新雇用数以千计被解雇的政府雇员的指令。司令部请求最高法院驳回旧金山地区法官威廉艾尔苏普3月13号下达的命令，该命令要求6个联邦机构恢复数以千计的试用期员工的职务。解雇这些员工是川普政府精简机构、节约开支、解决政府赤字问题行动的一部分，但法官谴责政府不当地大量解雇试用期员工。司法部反驳说，法官的命令支持案件中的原告绑架联邦政府及劳动力之间的雇佣关系，因此违反了美国宪法规定的政府平等部门之间的权力分立。司法部在法庭文件中说，法院应在造成进一步损害之前停止对宪法结构的持续攻击。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